往往不是长久，是短久。里面不一定是见着我弥陀佛的，见一仗第二次再想见啊，那想就是这一想他就不来了。你要不想啊，他自然而然就来了，就是一见不能再见。这不是长进，不是长久。前面不是讲过了吗？在五品弟子规里面讲过了，常进无相，无相而相，三谛还焉。常自无缘，无缘而缘，无非三观。那么说一是，在这个空性里边，在假性里边，在中性里边，空假空，但是我平常就是说天真宗就是讲空假空，空假空的对象就是三真理。如果你要不见空，看不见诸法的真理，都是假面具，看见一切皆空啊，顺着空的路子走，一定看见他本来面目，看见诸法的本来面目。如果你在这个看见一个假象，你度众生完全用假象啊，度众生你不能用空性，空性你没办法做事，你也空啊，我也空啊，阿弥陀空啊，那度什么？就是假的。那么我知道你是假的，我也跟你说假的，大家都假。啊，由假而进入中，由空而进入中，最后是形而上的进中，形而上的理。女性说：“你看没哪一个主持，哪一个菩萨，他没有说我是菩萨，我来度你。我想你赶快跑，那个不是魔就是妖了。或者我是什么人再来，你也不要相信。说在楞严经里，楞严经里讲的，他绝不能够泄露秘密。”说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就有很多的看相的，他不能说在表面上说几句话，他真正不能把你的根本给你全挖出来，泄露天机，他要瞎眼睛的，就讲看相，真正看相的啊，不是现在瞎子看相，那不算，那就是我们度众生啊，没有说啊。我是佛再来呀、啊，我是菩萨再来呀、啊。除了你死了之后，大家一致恭业才有，就是佛，就什么佛呀、啊？或者他自己讲的时候他一定死，讲的时候他就死，没有说讲之后他还活着，讲过之后嘛，他可能就马上就消灭。那么大家一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再来，这是弥勒菩萨再来，这什么再来？这弥勒菩萨临终的时候也是讲这么句话：弥勒真弥勒，实实是是言，是言实不实。那么大概有啊，这个是不在和尚，是弥勒菩萨化身，就这句话。哎，就是活的时间呢，他绝不能装神弄鬼，装神弄鬼，我们自己也不能装神弄鬼。我们也不要相信这个装神弄鬼，那个他有企图，什么企图？两个字，名利，不是为名就是为利。那个你去跟他扯不完啊，或者拿这个神神怪怪来这个吓唬你，那更糟糕。所以是真正研究佛法这个道理啊，要把它控制住啊！所以你度众生用假象，你就是啊，我是佛再来的。那么我度你，你能够相信？你不会相信。所以说，这个原因 空牙中啊，三性第三音啊，就是三音不性。那么说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并不是拿戒定慧来遣掉贪嗔痴，贪嗔痴就是戒定慧。这一点大家就说没有善恶，善恶本性具足的，本性不具足，形象出不来，外边的形象不够的。所以我们讲这个三观啊，是一念无相即为之空，一念不落形象即是空，一念无相不落形象，这一念里面不落形象，这叫空哦。你落善落呢都不是空，说一念无相就是空，无法不备为之假，具足一切法，一切法就不离开十法界。这一念之中啊，具足一切法，无法不备就是假，不依不异就是宗。说的一也不对，说它不是一也不对，宗道不落名言，说不一，不是一个，也不是一个，这是宗道，宗道不落言权。说这个道理，我们先要把它体会到。我们现在呀、讲这个十乘观，尤其这个观不思议境，怎么观？尤其不思议境怎么观？这个十乘妙观。观的话，一共有十个境界好观，一个是音入，就是五音六入啊，一个是音入境，第二个是烦恼境，第三个是病患境，尤其天天中修病患观，第四个是业相境，业力的形象。第五个是魔四境，着魔了。第六个是禅定的境界。第七个是周见的境界，知见很多。第八个是善慢，这个本子不要翻，本子里没有。功高我慢，善慢。第九个是二乘境，罗汉境。第十个是菩萨境。观不思议境，十乘观法第一个不思议境，看怎么观。如果是观菩萨境，菩萨境不好观的，菩萨难做的。你要画个招牌做菩萨，那你就是昼夜不得安宁。你是菩萨吗？我没钱了，你要给我钱；我没有工作，你也给我工作。你菩萨吗？我没有饭吃，我要吃饭，你要给我饭。这菩萨舍己为人，这个境界关不上，我们的根性关不上。老实讲，头部脑髓都要给他，我们办得到。你看从前舍利弗行菩萨道，遇见一个外道，是我妈妈有病，需要一个眼睛做药引子，他要行菩萨道吗？可以啊，我给你个眼睛，硬把一个眼睛刮出来。哎呀，他错了，我妈妈那是左眼，你给我刮个右眼，没有用。好，我左眼也刮给你，这行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做得到吗？那么这个外道啊，他闻一闻，就是病人。哎呀，你这左眼臭，不能用了，拿脚踩一踩，走。这舍利弗一看，这个不知道，不能做呀。后来他回小巷向大，就是这个菩萨境不能观。老蒋们也不要打这个招牌，这个招牌打不起来。二乘境，二乘罗汉， 窟窿之后才震，不窟窿绝不震。罗汉要观空嘛，观空，空了之后就没有之见，无所谓正与不正，你也空啊，我也空啊，大家都空啊，哈不拉空啊，那还有无所谓正与不正啊，只见的正，只见一正里边就没有贪嗔痴，只见不正的里边就有贪嗔痴了。这个不好观，观不善，我们也达不到那个境界，因为这个境界是初三界。那么再往上观，上半境也不够我们。你像过去的祖师站在佛头上答辩，我们敢不敢？拿这个木头佛来烧取舍利，我们敢不敢？不要说不敢，你这个椅子上给你写个佛字，你就不敢坐，就是一个字而已。给你写一个佛字，你敢不敢坐？绝对不敢坐。如果上面给你放一本经，你更不敢。如果你手没有洗，你绝不敢翻经本。如果佛弟不是这样，看旁边书没关系。如果说啊，我回来要看看经典呢，你一定会洗洗手，大便小便完了之后，一定会把手洗。这个说是啊，上半境对上边的行而上的道理，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，真正达不到那个境界，不是功高我慢，的确是时时刻刻有忽略到。自己造了罪啊，还不知道。诸见解，这个诸见呢，见解，很多的见解，这个境界，那个见解很多了。你像那个95种外道，印度95种外道，每一种外道他都说我是最高的一个。那你说？现在每个如果是哪一个是外道师傅也好啊，外道师傅也好，都说他最高，他不会说他不如你，没有谦虚，都是说这个见，这个他总因为他这个所见到的对了，你要给他改很难改，逐渐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都是外道。硬把他们都改过来，250人除了五比丘之外，都是外道转过来。原始佛教的外道特别多，五比丘是他们皇宫里边的亲戚，其他的都是渡外道变论，原始佛教讲变论，把外道那个见解给他变论。我们拿那个佛陀有个弟子啊，舍利弗的舅舅，舍利弗的娘舅，舍利弗没有出胎以前呢，他就非常聪明，他这个舅舅是老外道，他就有点害怕，说这个孩子出来可能我要输给他，这个直接呢可能没有办法，他就上班去用功，或者叫长早外道，他用功的时候没有时间点这个手指头，就像我们从前呢念佛学的时候每天洗脸，那个70几个人呢只有两桶水啊，行堂的单2桶水来70几个人洗脸，一人只有一杯缸子水，一瓷缸，这个瓷缸水嘛先漱漱口，然后吐到盆里边，拿毛巾湿掉，再一把三把两把七接溜溜回来了。没有说现在就是哎呀那个比如说一开开，没有那个意思。那么就说明那个外道的知见，每个人知见他用功的，有的这个修牛戒的呀，修狗戒的呀，他总因为对你说的不对，那你要跟他辩论很久， 他回来的，回来他说什么事？舍利弗说，舍利弗跟着佛走了，怎么那不行啊？怎么可以跟他去呢？他就往前要，要释迦牟尼佛就跟人家说，要可以，我们两个得打个赌。你要是我要收了你啊，你把你孩子带回去。那么你要收了，他说我要收，我头给你，就说明他有把握。他说好，那你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你，先立一个，先立一个宗旨。他说一切法不受为宗，这个宗旨很高，一切法不受，不受一切法。他说你的知见还受不受？你有没有知见？他明明有知见，他没知见，他跑来干什么？啊，他不要啊，这头我也不要，赶快把头发剃了出家，或者叫抢早饭。这个知见中见，它不是一个知见，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知见，这个知见难化，很难化。总要因为自己是对的，这个境界也不好观。禅定的境界更难观，现在动不动就是禅，动不动就定，禅就是两个东西，禅是可以禅的，定是不动的，定是宁静，禅是可以学的，禅嘛，啊，说行住坐卧是不离这个，翻开运水啊，迎宾送客都是禅，倒不一定是打坐，但是打坐呢就是比较稳当一点。但睡觉也可以禅，吃饭也可以禅，所以这个禅定的境界没有边际，你抓不住，什么都可以禅，洒扫应对呀、啊，这个都是禅，自己心不动就是禅，心一动就不是禅。禅定，定是不动的，禅还可以禅。所以这个上面一个模式境，就是这孩子讲观不思议境，魔王的事情，这魔王的事情很多，哭也是魔境，笑也是魔境，喜怒哀乐呀，啊，都是魔境。他一哭，你心就远了，着魔了；他一笑，你心里欢喜了，着魔了；他一瞪眼睛，你心里边我有什么事情？就是在对方的行住坐卧、喜怒哀乐都是魔性，你只要不理他，目空一切，说我们讲经的法师。最初训练就是眼睛不看每个人，眼睛看每个人呢，一会儿这个瞪着眼睛，那个撇撇嘴呀、啊，那就把你讲的这个道理啊，不能一贯，这是魔镜。魔镜就是他用种种的动作来叫你心神不定，这是魔镜，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这个魔镜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外边的，就外边的境界可以说都是魔境。外边我们接触的都是使令于心烦意乱的，这就是魔境。遇见好的啦，遇见坏的啦，啊，所以这个魔式境界也不好。业相，这个业相，业力的形象。业力的形象太多了，这个业每个人不同啊，祸业苦那个业，这个业相有对象，祸嘛是自己迷惑，糊里糊涂，这是祸，但是没有第二个对象，并没有哪个惹你，这个业相呢就有对象。就是被动的，或者你杀过人啦，或者杀个鸡啦，或者骂过狗啦，这个就是业相，就是哎呦，话说我从前我犯万难打扫，从前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，我就骂过狗，是不是这一念不对了？也 分不出来啊，说叶相就有很多的这个对方的这个，甚至你可以推到前世，我这一生我没有害过哪一个呀，也没有恨过哪一个呀，颠倒下来没有，可能前世这个业可能牵到好几生的业相，这个业相无从关系，真正无从关系。那么还有一个病患相，病患境界，生病了。生病当然有总这个四大不调的病啦，或者是这个鬼神的病啦，或者是这个地上病，我想不出于这个三种。在《墨盒子观》里讲呢，四大不调的病你就得吃药啊，或者是冷啊热呀、啊，这个就不要客气了，你就得请大夫吃药。或者是业障病啊，那么业障病就是前生冤亲债主啊，就拿这句话讲，有冤亲债主找你，那你就忏悔了，给他做功德，就是我所做的贬低的功德，我都送给你去超生，你超生。我不要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功德，都送给你冤亲债主，把他们送走，送到极乐世界去，送到他们升天去。你别说啊，我先走，你走不掉的。啊，我做了功德，我趁此功德我要超生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你走不掉，你走他车里去，你走。你欠我一段命，你还没还，你怎么走啊？你从前吃一条鱼，或者吃个鸡，来个吃个鸡翅膀，或者吃个鸡大腿，你想跑掉，没当便宜点。就是我们无论你做贬低的功德，千万自己不要送出去，送给哪个？送给我的冤亲债主。希望他们都走，他们都走。如果他们都走了，你就是佛了。各位要注意，你不必走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我不能成佛，就有冤亲债主缠着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冤亲债主，你还不是佛吗？你到哪里去成佛去？我们现在一切不可自在，就是冤亲债主累生啊，吃啊，害人啊，杀啊，先把他们送走。我想这一念很重要，千万不要自己用，自己用啊太小啊，就是我贬低的功德，我给我的冤亲债主叫他们超生，你们走吧。那么他那时候你就自在了，没有什么病患，没有什么这个不如意的事情，不如意的事情都是一种冤亲债主在那缠着你。那么你还不是罗汉吗？你还不是菩萨吗？还是佛？我想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千万别说哎呀，菩萨保佑我，保佑你干什么？你跑不掉的。佛陀再拉你下面，他的力量比佛的力量大，你们讲你们讲，佛在上面拉你，你来吧，在下面扯你的腿，你别走，你还欠我一条命啊！你从前吃一个虾米啊，这个虾米命虽然小啊，他的力量就大，他把腿给你拽，转平上就来忏悔说，我错了，我过去错了，我现在做点功德，希望把我过去的冤亲债主啊，把他们超度了，他们超度你身心清净，身心清净就没有什么业障，所以这是业障病。如果鬼神的病就很好。 那你这个阳气这个阳这个正气拿不出来，比不过他，这是鬼神的病。鬼属于阴，阴是一口气，鬼是一口气，鬼气是阴气，而不是阳气。说我们要善养豪言之气，就这道理。直接要正，气要大，气壮山河。气壮山河，不要一会儿放点气，在这儿放点气，气都放光了就没有。这个要保住你的元气，保住你的元气，元气不善，鬼神就怕你，鬼神怕你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得念咒。念经都没有，念经都不行，就得念咒，或者念楞严咒啊，念大悲咒啊，也念往生咒啊，就等于很多的老太婆家里他吃素，小孩子要吃荤来杀个鱼啊，他说我杀一条鱼啊，回去给他念个往生咒啊，那不一定的，你一边杀一边念咒，你没有悔心吗？你为你孩子杀一条鱼，你再给这条鱼念个往生咒，这个好像是马后客，这是原是鬼神的病。说在墨客手腕里有这个三种病，一个是四大不调，四大不调，鼻子火风不调啊，那当然要吃药了。一个是业障病，要给他回向忏悔。第一个是鬼神的病，那我们就得用咒，用这个咒语啊，很难，有的念咒灵，有的念咒不灵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他心正念咒就灵，心不正念咒就不灵。一边念咒一边打妄想，本来是咒不能打妄想的，才念成咒。一边念咒一边想东想西的，这个咒就没有用。你情愿念短咒，不要念长咒。念长咒啊，一边念咒一边想，你木鱼敲得太快了，我跟不上了，你木鱼敲得这么响了，我打我的弦怕这个咒念一个又快又响，这个咒念是乱七八糟。那么有时候我们出去上殿，就是平常不会有烦恼，就上殿大甜水容易生烦恼，你的气场太重了，打我的弦怕，那么他就烦恼就在前腿上，在大前腿上起烦恼，要因为大家都懂吗？起烦恼，如果不懂的话，他不会起烦恼。不懂吧，他打错了，你也不知道。他正念得好好的，你帮不应该打你打一下子，哎，上去一个，是不是？但你不懂吧，他打错了，你也不懂，你没有烦恼。就大家都懂了，你搞错了，他就起了烦恼。所以是这个病患境病，这个好多病，尤其他天天都讲这个修病境观，病境观。你比如说你头痛，哎呀头痛叫你修观，头在哪里？先找这个头，头是假名嘛，蜜头了不可走，连头都没有了，看哪个痛，就得把痛的地方把它关空掉。说头痛，连头都没有了，把头关空掉就很难。你正在痛的时候，你都空不了，但是这个很难讲。如果把那心源把它放到别的地方，你头痛，相信不了。用旁边位置给你支开，你越想痛，它越痛。如果是头痛，那个脚比头还痛，你这个心就到脚上去了，这个头就不痛了。我想你们有没有这个结果？就是一心不二用，你这个地方痛，你不去想它。想他的地方，你像刮骨疗毒